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开始呢，就要进到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最终章啊，最终章。那它的标题是《秘密大圣佛法》啊。若大家有印象的话，导师在分判印度佛教思想啊。特别是这一本书啊，那它有分成佛法，对吗？啊，然后呢，初期大圣、后期大圣，还有秘密大圣，啊，大概分这几期，所以有佛法、初期大圣、秘密大初期大圣、后期大圣跟秘密大圣。四个大的这个阶段啊，那佛法呢，它包含了世尊在世的时候，以及世尊入灭啊，就布派佛教那段时间啊，然后在布派佛教的这个发展到公元前大概一世纪。公元前一世纪开始大圣佛法兴起，就是大圣的这个教学呢开始流行，开始流行。这个阶段是所谓的初期大圣，那接着呢有唯识跟如来藏的教学，这个都属于后期大圣，可以吗？这样就是我们不看图，就直接用口述，大家脑海里面有一个啊、哦，一个组织图啊、哦，组织图啊、哦，有一个画面啊、哦。那这样的大乘佛法分前跟后呢？导师依据的是《解深密经》啊、哦，《解深密经》哦，就是第二转是转般若。那第三转的是唯识、哦、那还有依其他这个珍藏，就如来藏的这个相关的教典、哦、那他们教典就是第二期是转般若法门，第三期转如来藏教学、哦、所以如来藏唯识都属于第三转的，懂意思啦、哦、那第二转都是般若、哦、那第一转基本上就是阿含啊，解脱道这样的一个教学啊，所以导师把大圣又分成前后，只是根据这一个来啊，就是大圣又有分两个部分啊，那前面就叫初期，那第二部后面就叫后期啊，那在这之后呢？又另立一个阶段叫做秘密大圣、哦、那这个时候的佛法已经非常不一样，连教典的名称都不一样、哦、所以导师别立一个时期、哦、在思想史再独立出一个时期名为秘密大圣、哦、那大家要经常记得导师探求佛教史佛教思想史，它有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啊，哦，或是它有一个内心中想要很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佛法怎么会在印度灭亡？懂意思了哈、哦？那如何让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对吗？齁。那他探求佛教史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去探求因是什么，为什么佛教会在印度灭亡齁。那把那个因把它去除之后，那佛法就能够正法久住，对吗？齁，应该按照佛法的因果的这个道理应该是这样子齁。所以就是把让佛法衰弱的因把它去除，那 这个正法久住这样的理想，他就能够去实现。哦，那在他探求这个佛教时，发现这些烟之后，把它剔除，然后重新对这一些教法做一个整理。哦，他整理以后有就是提出一个他对佛法的一个整理完之后的结论。哦，这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哦，然后弘阐中起佛教之心结，然后刮胡天化之机应盛。哦，中起佛教其实指的就是四期当中的初期大圣。哦，然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后期佛教指的就是后期大圣。哦，所以第十章这一部分基本上导师没有摄取了，懂意思了。好，所以那这些内容导师有给他的也给他一个名称，什么名称大家知道吗？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哦，他的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就是佛法流行2500多年之后重新整理。哦，依着刚刚所说的那三个原则。哦，然后所抉择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能够让佛法适应现实的时空，乃至于适应未来的一个时代。哦，那他为了就是要让正法久住了。哦，所以他讲这个佛教史，探求佛教史，他有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哦，然后他也有一个结论。哦，结论就是要根据这一些教法重新把佛法呢让它这个发光发热，让在这个世界能够弘传到各个角落。他说这就是他所要宣扬的佛法，那也是我们应该去实践的佛法。他讲就是要实践嘛，他告诉我们这些道理，他也是要去实践这些道理，也是希望我们去实践这一些教法，对吗？哈，这一些是他所要弘扬的，也是他所学习的。哈，然后那他一生弘扬的这一些教法很多啊。哈，那他有写了一部道次第的书。这也是符合导师所要弘扬佛法的这个纲领。哪一本书呢？成佛之道。哦，那么很高兴我们下一期大家有看到海报了。哦，我们观藏法师要开成佛之道。哦，他就依着这样的一个理路要来阐发导师这一部道次第的著作。哦，所以成佛之道它其实是一部能够呼应人间佛教的一个道次第的这个著作啦。哦，懂意思啦。哦，人间佛教怎么修，其实成佛之道就提供了一条道路。这是导师自己就是整合诸多的教法然后所撰写的一部道次第书，这导师自己写的，但他有参考宗喀巴大师的《普利道次第广论》。哦，那也受到这个太虚大师五圣共法、三圣共法跟大圣不共法这样的一种教学的一个启发。哦，引领。所以人间佛教怎么修呢？大家就去 熏修成佛之道、哦、那里面他就从这个无胜人天法怎么修、哦、人天法怎么样去衔接大圣法，对吗、哦、他里面导师都有做一些开示。那如果有这个解脱根性比较浓的，那可以再透过声闻法辅助、哦、然后再会归入大圣的这一个教这个修行的道路、哦、所以这整个非常的清晰，你怎么实践，用什么样的一种思维发心等等、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啊、哦，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呼朋引伴，让多点人来学习。刚开始的归敬三宝章，导师讲的其实非常的好，但是里面也有比较深的部分啊，但是没关系，但是里面有非常而且是有次第的一个归敬三宝的一个熏修啊。好，刚刚讲到最终章嘛啊。讲到导师写佛教思想史，因为我们要进入最终章，我们要记得我们学佛教思想史要做什么，就是面对这么多的这些教法，如果没有导师的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说他是经中之王，对吗？这个教法中殊胜中的最殊胜，那到底我们要依哪一个呢？那透过导师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哦、让我们知道哪这一些教法，我们就去了解它的内容是什么、哦、那他们其实也没有说错，他们是经中之王，是他那个时代是最适合的、哦、因为每一个法门它都有它时代的适应性、哦、在他那个时代它是最能够反映时代需求的，那也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导师要回归到现实这个时代、哦、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佛法、哦、所以导师在重新整理之后就提出七理七机之人间佛，它其实是一个纲领啦、哦、纲领就是到底哪一些佛法是值得我们去探求去修学去发扬的、哦、那其他有一些已经过时的副作用很多的，导师认为可以不要了、哦、可以不要，因为副作用太大了、哦、他不希望再看到印度佛教灭亡那一幕又重新再发生一次、哦、懂意思了、哦、好，所以记得大家学习佛教史就是去了解我们面对了那么多的这个教法、哦、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怎么样去抉择适合我们的、哦、因为这么多的教法有一大区块是导师抉择出来是有益于这个世间有益于我们人类的、哦、那到底我们又适合什么，就在从这里面再自己去找到适合的、哦、那这样就不会走偏走错、哦、好，所以希望大家学完印度佛教思想史知道自己在学什么、哦、然后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哦、好，那我们在要进入这一个第十章，在进入第十章之前呢、哦、我们想给大家看一些导师对于跟密教的一些接触的因缘、哦、这个内容是摘录自华语集、哦、第五册，这个是游行法海六十年，他有出小册子了、哦、这是游行法海的部分。他说他在汉藏教理院遇到了法尊法师、哦、才觉得有这个同学是共同修学了、哦、法尊法师是学长，他所以他不是同学，这个同学不是我们现在那种、欸、同学、哦、 这是 一同修学的人、哦、他是他的老学长，然后读他从藏文译出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遍了不了义论》，还有这个是《密宗道次第广论》哦、这是修密的、哦、才能看的、哦、还有《现观庄严论略释》哦、入约称的《入宗论》等、哦、那他说获得很大的法益、哦、然后呢导师为《密宗道次第广论》论文、哦、论文是什么？因为法身法师翻出来之后，其实有一些蛮露骨的，因为双修的一些内容嘛、哦、导师就把它修的比较含蓄一点，大概是这样子啦、哦、好，所以他是看过整部，因为论文你也慢慢看嘛、哦、慢慢调整，然后但也要跟这个译者法尊法师要确认，诶，这样调整过之后那个文艺、哦、有没有跑掉之类，他们都要讨论的啦，这边导师只是轻描淡写、哦、所以他是很详细的把这一部书看过，他不是瞄过、哦、要论文真的要只有些段落还要反复的一个看。好，那导师对密教他其实透过密宗道次第广论，他是算了解蛮多的啊、哦、那也请问讨论过里面的一些问题，这个导师都是轻描淡写啦、哦、懂意思啦、哦、导师不是不懂密宗密教啊、哦、不要说密宗应该是密教啦、哦、密教啊、哦、那同时呢他也问了一些这个西藏佛教修学的情形、哦、甚至谈到饮智慧汤、哦、智慧汤是什么？活佛的这个这小号、哦、小便、哦、还有捉妖一些这个关系很奇特的事情啦、哦、很奇特的事情，那增长知识不少啊、就是增广见闻了、啊啊、所以导师不是那一种对西藏佛教完全不懂的、啊、有些人就这样批评导师，其实导师他很多东西都跟法尊法师求证过了、啊、好，那后面是附带了，他说法尊法师记忆力强，理解力强，是我一生中得益很多的学长、哦、但是他的思想已经西藏佛教化，与我的意见距离非常远、哦、但彼此对论或者辩解从没有引起不愉快，这是值得珍视的友谊、哦、就是思想不同也不一定要不合啦、哦、那明白啦、哦，像导师这样的一个例子就很好，因为不同的见解、哦、那就是彼此相互理解，这样就好，而且从对方所理解佛法也可以看到自己哪里有需要再改善的、哦、这都有帮助。好，再来，这个是出自这个平凡的一生、哦、那这个是最初一年半，这个年是民国啦、哦、民国，那如果是公元是1938对吗、哦、加11到1939年、哦、那这个几月都是农历，老师有说这个都是农历，看得到吗、哦、法尊法师给他，就是他最初至少有一年半的时间跟法尊法师是朝夕相处的、哦、他留学西藏并不太久，但是翻译贡献最大的是他、哦、在虚大师门下对教义有深广了解的也是他、哦、那一样，这边在老师谈到他，我为他心意的密宗道次第广论论文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 就去问他，什么叫文思不能了解，这里面有很多弦外之音啊，就是里面有一些他想要知道多一点，他就会去问，去问这个法尊法师。好，那黄教对密乘的见解与密乘的特质，那他有他导师讲话都比较客气，就是多少了解一些，那至少他所了解都是从密宗到次第广论来的，那他也向法尊法师求证一些事情，好，再来是另外一段了，就是密宗道次第广论，他在讲有缘的几部书，这是其中一部了。那他说他27年秋天到了四川缙云山汉藏教理院，那学院已经开学，所以我住在这个双柏经，这是教师的住处，只是自修。那密宗道次第广论是法尊最近从藏文译出的，就当时了。那太虚大师要我为这部书润文，这是西藏格鲁派宗喀巴大师所著，对这个秘密乘，这个释就是释序了，或是释部行序于且序跟无上于且序，它里面分成这四个部类的次第做扼要的叙述。他说我读了这本书了解到秘密乘严重天化的特性，如这个修六天天色生天慢等，真是天佛一如。什么叫天佛一如？就是神跟佛就等同了啦，等同。那有些术语，那这边导师有比较讲，有些术语不能了解就去请问法尊法师。从前阅读大藏秘密部，这个大藏就是大藏经，里面有专门收录密教的，叫秘密部，如金刚莲花等术语，也就能了解是什么。那我的论文只是文字方面的略加修润，内容是绝不改的。那这部书汉院，就是汉藏教理院科经处没有出版，托人带到，当时是北平，还在大陆时期嘛，由北京菩提学会出版，那托人带多少部回四川，这本来是限于学密者阅读的，要灌顶，而且灌到哪一个什么层次你只能读到那边，没有灌的不能看，大概都有这些规定的，那因为挂论文，也就给了我一部，就是导师他有很详细的去读这一部书了，那金刚莲花这个到时候这个书这里面导师会解释了，好，所以这边只是让大家了解导师他对密乘的这些密教的这些教法，他不只是自己阅读从文字上了解，他有家教了，不是家教，就是法尊法师让他去当他的就是解决他疑问的一个道友了，懂意思了，所以导师在这边不会乱写，写出来都是他有求证过的，他理解，然后应该都是跟法尊法师有一些请意过了，那在这边导师写的比较含蓄了， 导师还有一部印度佛教史的书，叫《印度之佛教文言文》的啊。但那边写的就比较直接一点了啊，这边写的比较含蓄啊。但是那个导师态度还是一样的，只是说比较没少这个，就是比较含蓄，就这样子了啊。好，那。接着我们就要进入这个第一节的部分啊。那导师第十章它分成三节啊。那第一节是关于他的兴起的因缘啊，就是秘密大圣的十地因缘，还有他的一些部类的一个简介啊，说明就是他有哪一些部类等等。第二节从586，那第二节是关于观行的一个修持。那这一边特别导师是集中在他的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核心啊、哦，如来藏本具与念佛成佛啊、哦，这是他很修行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这边又会谈到他跟唯心或是如来藏教学的一个观行的一个关系、哦、那我们这边看的时候再回过去看第九章第四节最后导师那一句话，还记得导师最后讲什么吗、哦、就是随于切中行中观，中观者有没有他倾向真常为心的啦、哦、但导师说这不是如来藏自净清净心的主流，还记得吗？到底那个主流是指什么、哦、就他还不是啦、哦、反而那个部分比较接近、哦、这个真常为心，就是楞伽经这一套教学、哦、然后更接近这个密教的一些教学。好，那我们在这边再回过去看那一段最后那一段文字，好，到底导师有什么深意啊，好，因为我们这主要在这一段我们就比较能够确定那段话导师的一个意趣。第三节从608页，旧的话就是408、哦、金刚胜于天行、哦、导师不是有说他发现严重的天化吗、哦、就是这一些修这个比较是一种修持的方式、哦、那第二节是观行的核心，可以吗？那这一个是修持的一个方式，他大概重点不太一样、哦、重点不太一样、哦、好，所以分成这三节、哦、好，那关于第一节呢在这一份讲义分成四个大的段落、哦、第一个段落是就是概述有哪一些教典、哦、还有它的一个时空背景、哦、那第二段呢在572页，也就是如果是旧的页码是372页、哦、新的页码是572、哦、在秘密大圣在印度的流传，它的一个传承、哦、它怎么传出来的、哦、然后接着是谁传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哦、那在第三大段呢、哦，579页，旧的页码是379，秘密大圣佛法传出之地、哦、所以第一章大概都是时空背景这些相关内容的说明、哦、那第四段呢就是结论、哦、结论在585页，旧的页码就385页，好，就总共分这四个比较大的段落、 哦，就让大家了解这一节大概谈的哪一些主要的内容、哦、好，我们回到讲义，现在我都用新的页码跟大家说明、哦、那大家请大家如果拿到旧版的没有改过页码的呢，请大家改一下，不好意思、哦、好，567页、哦、首先就是这个叙述概要、哦、那第一节的标题是秘密大圣的实地因缘、哦、好，首先是导师说明秘密大圣是晚期佛教的主流、哦、那在说明这件事之前呢，导师先说明、哦、发展到秘密大圣佛法、哦、的一个过程，简要的、哦、就在大圣佛法以及部派佛法流行中，导师这个括号里面写这个部派佛法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大乘佛法流行的一个时代，其实声闻佛法也继续在流行、啊、比如说这个俱舍论 啊之类的，就是这个阿毗达摩这些论述都还有、啊、那秘密化的佛法呢潜滋暗长，也就是他慢慢的、哦、那为什么要潜滋暗长呢？因为他里面有一些内容是早期佛教所禁止的啦，懂意思啦、哦、所禁止，所以他就这样潜滋暗长、哦、他慢慢可以抬头、哦、那终于成为秘密大圣佛法、哦、然后呢广大流行，为印度后期佛教，成为印度后期佛教的主流、哦、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一种发展、哦、他说有 他提出的两个条件、哦、第一个要有适宜的环境，对吗、哦、第二个自身也有往那个方向发展的可能，听得懂吗、哦、环境，我们先举个譬喻，就是说像这个大家都有小孩嘛、哦、有些小孩在这个在就是很容易受朋友影响、哦、如果他接近这个比较好的、哦、品性比较好的这些人， 他就跟他们一样，对吗、哦、那这个跟品性比较不好的、哦、他就会学坏等等之类的、哦、诶，但是有一些人、嗯、他怎么样，就是你让他旁边可能有很多那一种我们感觉不是很好的这一些朋友啦、哦，诶，他不太会受影响，懂意思啦、哦、因为他的值就很稳定啦、哦、他的那一种人格特质就跟他们就不一样，诶，那也很特别，还可以跟他们做朋友，那也很厉害、哦、有缘啦、啊哦、所以环境还有他本身有学坏的那一种基因啦、啊哦，他也是要有那一种可能性他才会学坏。有些他在不好的环境他还是不会学坏啊、哦、懂意思了、哦、好，所以导师为什么会说这个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天化之机应胜、哦、在中期佛教的教学当中就已经有这一些东西了，让他能往这个秘密大圣发展的这些元素，听得懂了、哦、当时在大圣佛教已经的教法里面就有这些能够往那边发展的一个 要素在里面，大概是这样的。所以秘密大圣的发展，老实说应从大圣第一个，大圣本身，还有环境关系，大圣与环境关系中去理解，也就是自身还有环境，那彼此一定有一些交互的一个作用。好，所以不能单独看某一个面相，它一定是环境跟自身的。你只看当时的环境，你没办法了解为什么佛教会亡，其他宗教为什么不会。懂意思了，它一定有佛教内部的一些问题。好，再来，导师说秘密化的佛教，不论说是高深的、堕落的，或者说索引行怪，不论怎么说啦，无疑是晚期佛教的主流，是不能以秘密而忽视之，因为它很秘密，很秘密，不好懂，就忽视。在这边稍微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不论说是高深堕落或索引行怪，这有两种理解啦，不论你怎么描述它，它就是这一套，有人说很高深，可以吗？要有什么样的境界人才能够修高深，或者是堕落了，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从这个阿含经的教导这样一比，真的差太多了啦，或者是索引行怪就有一些特殊的，好，所以这个不是说密圣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修法，有一类是叫高深的，有一类就叫堕落的，有一类叫索引行怪，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一些教法，有些人对他描述比较正面，就是高深的，那有些人对他描述就比较实际，就比较堕落，或是从比较另外一个面向来描述它，就是索引行怪，不管你怎么描述它，那这一套这个教学呢，是后期佛教的主流，可以啦，好，那这个角诸二是就是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说密乘有不同的部分，有一些叫高深的，有些叫堕落的，反而这一种无上于且用实际的一个眼光去看它是堕落，但是在修的人说这个是很高深的，你不是一般人能修的，听得懂吗？同样的东西啊，懂意思啊，它里面也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方法哈。好，再来568页啊，560。所以有时候注脚我没有去调它啊，那也保留一种见解，但是个人比较倾向就是导师这句话，就是秘密的这一些修行方法啊，有不同的描述，不同人对它有不同的描述啊。好。好，再来讲说明这个显密称谓的由来，还有这个密典的传译。好，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三位很重要翻译密教典籍的译经师，一个叫善无畏，一个叫金刚智，一个是不空。那在公元716到774年间，先后来到中国传授大日经以及金刚顶经等法门。这个大日经待会我们会谈到四部序， 这个大日经就是行，是行的行、哦、然后这个金刚顶经叫瑜伽部、哦、行部、哦、然后这个瑜伽部，然后最后是无上瑜伽部、哦、无上瑜伽序，瑜伽序跟行序，大家先看一下570，先带大家看这密运大圣有分成四个大的部类、哦、570页就是四序，有没有行序、瑜伽序、无上瑜伽序，有找到吗？有、哦、那这一个、刚刚讲的这个大日经呢，它就是这个行序的部分、哦、可以吗？然后金刚顶经是属于瑜伽序，后面会再提啦，先让大家知道、哦、那又传入日本被称为密教，与显教对称，这对称就是跟它相对的一个名称啦、哦、这个语词怎么来的呢？导师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探究啦、哦、好，那被称为密教与显教、哦、那显教包含什么？佛法跟大乘佛法，这大乘佛法就包含初期跟后期的啦、哦，如果没有分的话，就是包含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好，那再来导师说，显教与密教的名称可能是引用大智度论，但是呢，智论所说的显跟密呢，它是指这个声闻法与大乘法，跟我们现在讲的密教指的无上瑜伽支这一类的不一样、哦、好，那声闻法是显示的，大乘法是秘密的啦，好，再根据大智度论的文、哦、好，那也可说含容二圣与不共二圣的二类大圣、哦、那含容二圣是显，不共二圣的是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智论其实显跟密有其他的意思啦，跟我们现在用的显跟密不太一样、哦、那现在称之为秘密呢，虽是随顺旧来的名称密、密教、哦、或是密宗，虽然随顺旧来的名称，但是它的内容、哦、就是说跟它的内容有很大的关联啊、哦，它的内容是怎么样？有不许公开的秘密传授，不许公开的，以及充满神秘的特征，我们现在就是公开传授，秘密传授就是要 关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传，它叫秘密传授。那神秘的内容就是有一些没办法理解的一些仪轨啊，或是做法，懂意思啦、哦、神秘的、哦、做就对了，不是啦、哦、就是他就是你这样叫你去这样去修啦、哦、我们没有暗指什么，不要乱想好，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现在我们说为密教呢，主要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内涵啦、啊哦、就是没有公开的，还有秘密传授，然后充满神秘内容的特征、哦、好，那这个关于名称、哦、好，那再来我们看569页569页关于密典的传译啦、哦， 那虽然比较枯燥乏味，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啊，因为导师后面会提到这一些典籍，哦，那我们要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类的啊，那比较知道导师在表达什么啊。好，我们也在这边也带大家来看啊。好，传译的这一个年代了啊，善无畏等这一个。传来秘密大圣，哦，善无畏，哦，刚刚有提到嘛，善无畏、金刚智还有不空，哦，善无畏等就是这三位，哦，一个等字嘛，哦，那导师说唐代就进入衰乱的时期，传译也就中断了200年，哦，什么意思，哦，这看大家怎么解读了啊，一个就是因果关系，它传来之后导致唐代进入衰乱啊，那另外一种就是它传来的时候唐代刚好进入衰乱啊，大家自己解读啊。那导师说也就啊，是刚好进入这个时期啊，还是因此进入这个时期，这个大家自己去解读了啊。看起来导师是比较是就是刚好也同时也就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传译就中断了200年啊。导师应该是就是在描述一个时空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至于这两件事有没有因果关系，大家自己去判断啊。那导师的文看起来没有太强的暗示了，哦，我们蛮会看导师的暗示，读起来好像比较没有，哦，好，再来宋赵宋，哦，导师的书有时候会用刘宋赵宋了，哦，主要是宋这样的一个朝代有几个，哦，那怕误会，赵宋就是唐之后的宋代，刘宋就是南北朝那时候的宋齐梁陈那个宋，哦，好，开宝六年公元973中印度的法天来中国，那还有天习斋后来改名法贤，哦，那师父都来了，那善无畏他是唐代的嘛，对吗，哦，再到了宋代也来了不少，哦，法天天习斋还有师护，哦，然后成立了易经院，宋代所译有不少秘密教典，但中国佛教以及日本佛教已经自成一格，有他流行的这一个教法，哦，也就是禅宗跟净土中的圣行，哦，对一点已缺少探求的兴趣，哦，所以对中国佛教这些一点没有影响太大，哦，因为当时已经自成一格，那流行的是禅跟静，哦，那刚好这两个宗派呢，哦，他们对这个教典的依赖度比较低一点，啊，哦，懂意思，因为他们修持的方式比较减少依赖文字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边导师所要提示就是说，这些教典虽然当时译出来了不少，哦，但是呢对中国佛教其实影响不大，哦，为什么，因为当时流行的是禅跟静，哦，自成一格，哦，然后他们也对这个译典没有探求的兴趣，哦，好，那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密教典籍的不同，补了这边稍微导师的描述稍微有点复杂，哦， 那我们尽量把这一个复杂但是有条理的就是把它这个阐述给大家啦齁。好，那这一部分我们下一节再继续，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好，下课休息。